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馨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馨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今天这集比较特殊，今天我们不聊一些平时聊的职场的 tips， 今天我们想分享一件最近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你可以当八卦来听一下，但是是一件让我们感到比较震惊，后来有些愤怒或愤慨，到最后有些啼笑皆非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频道被抄袭了。
对，
而且还不是被就是陌生人，是被一个我们在生活中算是认识的网友，而且同时也是我们频道的忠实的听众，他其实经常有在我们小宇宙的平台下面踊跃的留言的这么一个听众。然后我们最近发现在他自己的公众号当中，从9月11号开始他更新频率很高，可几乎每周可能更新1到2次左右，其中至今为止有7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公众号的文章是完全是按字的逐字的翻译了我们的播客的内容，然后还有一篇是借鉴，所以总共是8篇文章的抄袭。然后更让我在发现的时候让我有点就是愤慨或者震惊的一个点是，当这8篇当中还有4篇是收费的文章。
对，我们还去看了，就是还真的就是说是因为可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有数据的嘛，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点击率啊，以及有多少人付费了看了这个内容什么，我们这真的是第一反应还是那种竟然，第一反应是竟然有人，而且就是知道这个人是谁，其实一直以为还很暖心的，一直以为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嘛，然后就是说竟然有人去就是剽窃内容，而且是那种没有遮掩的，就是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说，但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拿了一个那个音频转文档的这种 app， 然后就是说完全每字每句都一样，并且还去卖钱，并且还有人买，就是整个这个反正教授还是蛮震惊的。
对，而且其实这件事情从我们发生到现在已经1个多礼拜了，就我们情绪也整理好了，就中间也思考了很多，其实就比方说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就总觉得说得做点什么，因为什么都不做有可能他就会接着抄袭下去，
也不能像小白兔一样在那儿，就是
那算是个什么事儿呢，你说对吧，但同时我们又觉得说还是想给这样的人留个体面，所以我们决定做这样像今天这样的一集，就是说我们不会就是公开他的账号或者他的个人信息什么的，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当分享一个八卦给我们频道的听众，然后同时我们觉得他可能也会收听这一集，就希望他知道，然后就停止这个抄袭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并且觉得情节是很恶劣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只希望他能够吸取这个教训，然后暂时我们可能就不会公布他的个人信息以及不会追溯他的法律责任。
对，因为就如果将心比心的话也知道就是内容创造者大家都不容易，然后他也是可能之前有过，他因为之前有过自己的公众，然后有写过东西什么的嘛，然后可能那也许谁都会遇到瓶颈什么，就觉得好像这一阵就是用的全都是我们频道的内容，这就希望他如果听到这一集的话，希望他知道我们知道了，然后可能就是说还是能坚持原创吧。
对对，那我就先聊聊我是怎么发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巧合，就其实说到他是我们频道的忠实听众，就那天发生了一件算是有点离奇的事儿，就是我还在上班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时差党，时差党这个词也好久没人说了，透露年龄，就是突然收到了，很少有在1分钟之内我们频道会突然收到同一个人的9封评论，就当时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到，其实我有点震惊啊！我知道其实是个老朋友，我知道他经常会跟我私底下的微信跟我说他最近又听了我们频道了，觉得很有帮助，但是 在一分钟之内他突然给我们过去的就是九集留言，还是让我有点震惊。
我
想说
我那个时候也是收到这个，我当时也是因为 一般就是非常密集的同一个人嘛，当时还是留了一个印象。然后但是而且我当时还是非着本着良心，就是非常积极的想着哇，那他肯定就是常听常新，可能就是因为这就并就是也有之前的集数嘛。我当时还想的哇，这个听众真的是忠实听众，常听常新，然后有新的感悟，可能留了什么言，对吧？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没有做什么行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这么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他来就是微信上来找我了，
嗯，
就是他首先是他想加入我们的那个微信的听众群嘛，那当然是很欢迎的啦，对吧？其次是他还给我留了些言，他就跟我说，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例子，让我觉得特别贴切，特别符合我的工作场景，对吧？这是一条留言。然后接着他又在微信里跟我说，他说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想听听看你们找推荐人要推荐信该怎么样子，就是请教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也是很欢迎的。就那天有点特殊，就是最近就是年底了，老周我工作挺忙，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那天就是加班到挺晚的。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就是微信里面的留言已经是就是凌晨12:50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说，哎，因为我们频道的听众都知道，我们经常鼓励大家给我们推荐说，哎，你想听什么话题就留言告诉我们，那肯定是一个鼓励的心态。所以我当时虽然很晚了，马上就要睡了，我睡前还是回了一句好的。我知道我这个情绪价值给的比较弱，我就回了两个字好的。但是回完之后呢，我就想说，哎，他今天好像很热情，就是先是给我们频道留了这么多言，又来就是加我们的微信群，又来我的微信来找我。我就想说作为朋友也去关心一下他最近在忙什么，对吧？所以我就点开了，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合作过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就点开了他的一个公众号，就我一直有 follow， 但是我是比较就是 passive 的 follow， 没有经常去翻看嘛。然后当我翻到他的那个微信号的时候，公众号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事情怪怪的，因为他这个标题当时写的是投行、资管、私行副总裁的三步升职的捷径啊，当时我就一下觉得说，哎，这个有点。哎，眼熟，
好像这个，
因为
这个标题我们见过，对吧？
升职三步捷径，我不知道，就是我们频道的听众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我们在42集也聊过一个类似这样的话题，当时的标题取的是"投行咨询双总监快速升职只需要这三步"，所以我一下子就引起了兴趣，我就往里点了嘛。结果我一点进去，不点不要紧，一点吓一跳，就是我的第一个直观的反应就是，首先这是个收费的公众号文章，就老周我孤陋寡闻了，就我还不知道原来哦，现在都可以收费来公众号了，对吧？就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就是他说的这个升职的三部曲，我只能可读，就是免费可读部分是47%。他说第一步是越早说升职越好，第二步说的是给自己造势拉票。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三部曲里面，第一步就叫早说，第二步就叫造势，那完全是一样。但那时候太晚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说仔细去研读他这篇文章，我就读了就扫了几句话，我当时的反应，当时告诉先之后他笑得不得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读出那些句子，就是因为我只要读那些句子，就我就会想，就先的脸就在我脑海当中，他的语音语调，
因为这个口吻，
对吧？
这个、用词，对吧？
就是网络上有句就是网络语，就是说，就是没有有些话中国人没法读出来，就是那些那个凤凰传奇很火的那些歌，对吧？什么苍茫的天，要是就你没有办法，就是用普通的语音语调读出来。我当时的第一直观反应就是这篇文章有猫腻，因为我觉得这当中很多的语句好熟悉，完全就是仙好像就在我边上在跟我说这些话一样。所以当时虽然已经快要凌晨1点了，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当时就是心大的我，但我觉得不能够姑息啊，我就马上。给手一个转发，
转发
给先，我说你看看这个算不算抄袭，然后我就去睡了。 然后就是到了后来我们在发现这件事的全貌了。
对对对，那然后呢，当时他发给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我看到一条这个短信，大致短信的内容就是说，哦，这好像是我们的内容，而且他还收费，就是这两个短信。
你也是震惊于收费
对
吧？
震惊于收费。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呢，我就看到这个创作者，我就知道他是那个，我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嘛，
是我们熟人。
然后当时我就是内心一种怎么说，就是负能量。我当时内心一阵负能量涌出，觉得好像这个话题，这个现在不想讲这件事，我就又默默的退出了。
他竟然无视我这么重要的事儿。
对，然后后来可能是到了那天下午之类的，可能老周和我那天的工作差不多都搞完了，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我们就是专门花了一点时间去看了，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因为他的形式是公众号的文章嘛，就仔细去阅读了他的那个文章。然后
不止那一篇，我们阅读了就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哦，就是从九月份的对一个转折点开始，他可能之后，可能一共发布了，比如说，十三篇啊，十三篇啊这种，然后绝大多数就是，比如说我们数出来就是七篇是一模一样，对吧？然后还有的可能是，他的一些观点是什么？觉得他的这个。灵感可能是从我们的这个
借鉴
找的。然后那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创作者的，就这个听众呢，我们其实是认识的，就当然不是说是面对面的认识，他因为在亚洲嘛。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频道是2021年开始建的，所以当时我们这个频道刚建完出来了以后，我们两个也都是以着非常小白的心态，就是有一种也要就是想向各种那种 influencer， 就是不管
取取经 对吧，
自媒体，就不管是做 podcast 的还是说是公众号还是什么，因为就觉得就这种比较红的小账号啊什么，就是觉得，哦，他们怎么比如说积累粉丝，什么样的内容才真的利他，对吧？什么样的内容听众或者说是阅读者会想要看。然后当时其实是他找到了我们，因为他可能他是先留个我们言，然后就说是很喜欢我们早期的那些，因为我们当时非常初期，我们可能当时真的就做了几集，然后他又说，哦，很喜欢你们这个讲的内容什么的。然后后来但当时而且是当时就是有一个真的粉丝留言，我们都是很
珍惜的，
很珍惜，但我们现在也很珍惜。
对，
但当时就是说更少嘛，对吧？因为初期，所以我们肯定就是说是，哦，所以这个啊是谁啊，真的怎么会看到我们呢，是通过什么渠道看到我们，这样我们就去研究了一下了以后呢，发现他也是一个创作的，不，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就他也是一个创作者，内容的创作者。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非常有一种说想向先辈学，就不是说他人就是在他在这个事业他在这个领域上面是我们的前辈嘛，我们当时就很有一种说啊，那就是想向他取取经啊，就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啊，这样，所以就一来二去就熟了。
嗯，
然后并且后来我们还一起做过，因为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播客账号，
对，
然后他其实是他提出来串台的。
对对对，就他可能的比较的主业是一个公众号，是微信的公众号，但是他也有一个他可能有两个播客的账号，然后他又说要一起串台，然后我们其实做了一集，当时因为我们两个频道是异地嘛，就是他在亚洲，我们在美国，然后所以就是说是之前的联系基本上就是通过微信，然后发，我们大致共同选定了一个大方向要讲什么话题，然后呢我们也发了一些点子，他也发了一些，然后
我是跟他 Zoom meeting 的，我当时还先就是跟他 Zoom， 然后两个人了解了一下，然后事后才提了一个就是大纲。
对对对，这是老周，而且出了很多力，他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因为毕竟是要调和我们频道两个人嘛，然后他是一个人，毕竟就是调和三个人，就是说是在于大家都很想说这个话题，但是比如说具体怎么样的起承转合啊，哪一些是我们想讲的侧重点啊之类，所以其实是来来还是就是最后是敲定了一个大纲，后来就是三个人我们都发给大家。我们当时就是其实当天录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点小插曲的，就我们当时就是照着那个大纲大家在推进，然后推进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说就是想要改， 而且当时他用了这个词，我知道，就是我们都记得很牢，就老周到现在还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对，他那时候就是说呢，觉得你们这个频道呢，或者你们想说的东西呢，就我们想说的东西呢，太 larger than life 了。就我们想说的，因为我们可能。而且因为刚开始做频道，我们也很想输出一些价值观，对吧？我们觉得比如说还是要人性的光辉啊，或者说是我们觉得的榜样啊，或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可能就是意识层面的一些东西来表达出来。
而且很难劝服先，我说句老实话，我曾经也提议过，就比方说我们应该频道更比方说模仿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红的频道，比方说更利他一点，聊的东西更细致一点，更接地气一点。但先有一个很好的点，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他做频道的初衷还是想要希望说就是还原一些我们生活中平时会聊的话题。然后我们俩真的是那种在喝点小酒之后就会聊点 larger than life 的这样事儿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也没有强烈的反对，但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就是在录的，就是我们串台来录这个节目中间跟我们说起说我们的这个提纲不 work， 因为我们想聊的东西太 larger than life 了，
太宏大了。
对对，就是我们可能想说哎一些女性的榜样或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没有说聊到一些可能说哎在相亲市场的一些现在的现状、啊、
他可能想聊一些具体的相亲市场上的一些碰到的奇葩的例子啊之类的。
对，然后就有些就是分歧，但其实当时对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因为就是像先说的那样，就是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在那个自媒体行业的一个前辈，也很愿意来跟我们做串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没曾想就是原来啊，我们在别人眼里好像是不够格的这么一个感觉，是我其实也是小小的迷茫了一阵。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做完这一集之后算勉强做完了对吧、
嗯、
其实他后来在剪辑的时候是剪掉了很大一部分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因为他是在中间提出，就是我们录到一半的时候他提出说那个因为我们本来看着后面还有大纲的那些我们要讲嘛，他要说这个觉得太 larger than life 了，好像不好什么的。然后但当时我们还是就是觉得因为毕竟录也成本也不大嘛，就是我们几个时间的成本而已，我们就是还是想把自己想讲的内容就是照着大纲，当时而且大纲是先定好的嘛，就是还是以这个心态就是照着录完了。然后录完了以后呢，我们发，因为他的频道也发了这一集，我们的频道也发了这一集，我们录的内容是一样，但是两边的剪辑是不一样的嘛。那他的剪辑就基本上就是把后面就是当他说出中间那个提出后面好像就是太宏大了以后，他是把后面都剪掉的嘛。那当然他当时那个发出这那他那一集的时候，他也有事先跟我们通气过，他有事先跟我们说、哦、我要发的那一集会把你们后面的内容就是后半部分都剪掉，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就是不是特别符合我的听众群什么，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能理解的。那这说这个小插曲呢，导演不是说想说他当时的这个行为怎么，只是就是其实就想介绍一下这个人物背景，其实就是这个人我们是当时认识，并且是我们频道一开始就其实真的是我在发生抄袭这件事之前对他的心理定位一直我其实是非常感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我们频道初期还没有什么人关注到我们的时候关注到了我们，并且不管他的建议和他说的话最后我们有没有采纳，都是我们当时的心态都是有一种非常觉得哦，有一个前辈在那，我们起码就是给了我们其实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你知道，就是说在这一行，因为我跟老周也都不是做这一行，然后跟媒体是完全跟媒体啊或者播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的职业，所以就有一种哦，认识了一个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其实这件事本身当对我自己来说是就是内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安全感和就是对他这个信赖感的。就我跟他的交集呢就是在录完那一集以后就结束了，但是我知道他跟老周后来是其实变成了一个私下里有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就时不时还会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
网友吧
的这样的一个 对吧
对，其实也是其实录完之后过了大概一整年他才又来联系我了。当时他也说得很诚恳嘛，他就说他最近在换工作，然后就要想就重听我们在播客中提到的一些职场的 tips，然后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也很感谢。然后当时他提到一点，就是他转行做咨询了，然后他知道呢我其实是 一直长期做咨询的，所以他就跟我说有没有时间可以跟他语音聊一聊，然后叫请教一些卖咨询项目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是在回看我当时的一个微信的聊天啊，所以就是比较详尽一点。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当然了，就是我虽然自己已经离开咨询行业了，当时还在，然后但是我对这行还是很有热情的，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我马上就在我晚上10:30的时候，我说哎，我就可以跟你聊。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现在看了可以看到，说我聊了整个我们通话37分钟59分，就完全就在他问了之后，我就马上jump on this call。 然后听完之后，但我其实觉得我在工作场合也跟很多人分享这样的事，我在我们频道也分享，其实我没有多想。但他其实后来是有感谢我很多次的，就比方说聊完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跟我说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 approach 一个 partner， 然后获得了一条重要的信息，然后跟我说非常感谢我，对吧。然后又隔没几天，隔了一个月左右，他又跟我说，他说哎，非常感谢你老周，我主动给一个新来的 director 做 proposal， 然后虽说这个项目不太可能让我一起做，但他主动跟我说一起吃饭了，就感觉是用到了我当时给他的一些tips 也好，一些就是你怎么在这个咨询的这个行业就是混下来这么一个一些小帮助也好。然后他还提问我，他说因为我们频道之前有一集聊到说哎，怎么跟陌生人走一个 wave 就聊天嘛，对吧，怎么样可以聊得比较热络，还问我说聊什么比较好。就这样的聊天其实发生过还挺多次的，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就我就完全是把他当做一个算是生活中的一个没怎么见过面的朋友，但是如果他有一些力所能及的需要我可以提供的一些帮助，那我是很乐意提供这样帮助。而且其实我也很乐意，如果有任何听众，尤其是在我们听友群里的听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也是会满足他们，就分享自己可以分享的这样一件事情。
而且因为这个抄袭的事情出来以后嘛，我们的就是当就我就也问了一下老周，他跟这位播主以前的交流什么，也看了一下他们的记录啊什么。我的感想真的是因为、那位播主可能就是在本职行业他是。也是就是说金融咨询类的，所以他就可能在本质就在播客以及自媒体这个领域，我们把他视为一个就是先辈一样的这样的，因为他做的他很比我们早好几年就开始做了嘛。
对。
但在这个就是本职工作的领域，那老周可能是他的一个前辈，所以其实每次的这个互动都是他可能。就是每次的互动其实都是他有一个问题来问老周，就是说有一个他自己职场上的问题，然后那老周然后跟他去聊啊怎么怎么样，就是然后就可能效果也比较好吧，就他其实还蛮就是很多我也看到很多表情包啊有感谢啊什么的，我觉得
对，就一直是个友善的反应，直到就是发生了最近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刚开始说，我说这件事情我的反应是震惊，然后气愤到有些啼笑皆非。我觉得很多的啼笑皆非是来自于我们一会儿想分享了，他的这些抄袭完全就是逐字逐句，然后赤裸裸的抄袭。然后我当时看到的第一篇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他一篇公众号文章，然后这就是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就是他下面提到了，在他公众号里面提到了这么一段，他据他所说是他的团队在招人当中遇到了一个不太会谈薪水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是谈薪水非常的就是他用了一个我用的一个英文单词叫 back and forth， 就是谈薪水的时候非常的扭捏，又发生了很多个来回这么一件情形。然后他把这个例子稍微做了一些改动，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啼笑皆非，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念一下，就是我会念一下就是他的公众号，然后让大家再听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可以说就是他的抄袭完全是一字不落，但是呢把我说的表示类似于说我说哦，老周我当时招人把我的这句话呢改成了他的团队招人的，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比一的照搬。
对，是这样，就是我的心态转变是这样的，是刚开始是很震惊，尤其是听到他还就是说付费 对吧，就付费内容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们不是就是觉得这些话都似曾演出，然后就去比对了嘛，就是自己我们真是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自己从来不会听自己过去频道的这样的频道，就是我们剪完播出去以后呢，我是从来没有回听过自己的节目内容。哎呦，就是在我们这件事发生了以后，老周和我两个人扎扎实实的把我们之前那几集，就是因为他有七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就把那七集扎扎实实的听了一遍，以及和他的那个公众号，因为他是文字嘛，他是公众号的文字的比对。这个就其实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从这个我的心态基本上已经变成就是搞笑了。就是我是边听边笑，我是后来就边听边笑了，因为那真的就是说是，就像我说就是逐字逐句，就是有种我就有种未卜先知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看着他的文字，我就知道那频道里的我待会儿就要说什么话，就是逐字逐句一模一样。但同时呢，他让我们觉得就是真的是太有一些。
不尊重人了，
不尊重人
的，也不尊重自己是个创作者的身份。
对，就是说你可能一些比如说客观的事情逐字逐句那也就算了，就是一些主观的，比如说就像老师说，就是到我会播
我
的
个人
的例子，
经历，对吧？
我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这个实在是太主观的一件事，也能变成哦，你发生了这个例子，还真的是一模一样。不仅这件事一模一样，发生的顺序一模一样，牵扯到的人数都一模一样。就是发生的每一步都一模一样，连你要讲这个故事说的这个话都一模一样，
遣词造句，
对吧？
对，
那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其实是有点搞笑了。
那我就给大家浅读一段。为什么说浅读呢？因为这片也是收费的，一共我只能看到14%，所以我就念一小段。就他这篇的标题叫《这两个谈薪水的底线你踩过吗？最关键的不是你要多少》，它标题是跟我们不一样，但主要是聊的是谈薪水，所以跟我们62集是重合的。我们62集的标题是北美职场人找工作时如何谈薪水，在我们那集当中，我就提到了一个老周找招人那个例子嘛，然后他也照搬了这个例子。我现在读一下他的公众号的内容，但是你可以比照一下，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他说，以前我面试过一个职位的候选人，那个人 candidate 简历挺强的，团队一看就非常有兴趣。这个 candidate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简历非常强的，所以我一看就非常有兴趣。那我很仔细的阅读了一下那些 screen question 他的一些回答，他想要的一个薪酬范围也挺好的，就比方说从5到10，他要的大概是7左右，非常的中间，很适合。我就留了个印象啊，他想要的一个范围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我大概对这个职位的范畴心里有个概念，就比方说从5到10，他要大概在7左右，7.5，就觉得说哦很好，就是非常中间，就很适合，一切都很好。这是他的第一轮 HR 面试说的薪酬范围，我有一个不错的第一印象。
这是他 screening 的时候说的，我只是留了个浅印象。
就是 HR 问的时候，他直接答了，
对，
说我想要多少钱。
对，
后来的面试顺利，我们的团队的人也很喜欢他。
那后来一切面试都很顺利，所有人，我们组里人，包括我本人都非常喜欢他。
就到了最后要给他一个 offer 的阶段，因为他提的薪水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也是个大家喜欢的人，出一个比较慷慨的想法，团队老板大概率会接受你说的那个期待薪水。
那我们就到最后要给他一个 offer 的阶段。那其实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提供的薪水如果是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当中，我也是个很喜欢的人，我出于一个比较慷慨的想法，我觉得我就接受你说的那个期待值。
没想到在最后范围，他可能当时有别的工作薪水在谈，他发现他可能要低了，他回来之后他往上要再提一些饭，他再提个0.5左右也是可接受的。
未曾想，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了解了这个职务之后觉得说他可能要低了，或者是他可能当时有别的工资薪水在谈，他发现他可能要低了。就没曾想呢， 他回来之后呢就跟我提了要往上再提一些，范畴不大，就也有刚才5到10来局，他肯定要我再提个0.5左右，就完全是可接受的。
你说了你的期待值了，但你要更高一点，大家会觉得说有一点不舒服。结果没想到这样的 back and forth 就往返了很多次，他每次都说想要再加个0.5，又想再加个0.5。
结果没想到这样的 back and forth 就往返又来了好多次，他每次都跟我提说又想再加0.5，又想再加0.5，
就。真的是有点啼笑皆非。我们当时在读的时候我们还有点否定，然后我就跟先说，哎，这个例子好像不完全是我举的，我当时有说什么5到17范围左右加0.5嘛，结果我们一听自己说的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就是真的是有点就是心情上也接受不了。
对，因为其实因为录播课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嘛，就我们
有
一个大致的，
对，
有一个大纲，但是没并不，我们并不是说全文写下来诵读的那种播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即兴发，特别是例子什么的，就是讲到激动的时候用的哪些词自己也都不记得了，看之前还带着一些犹豫说他到底是不是抄啊什么的，看完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是一模一样嘛。
然后还有一个让我也是啼笑皆非然后有点难以接受的是，也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当时我还觉得的老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就是 get 到，就是我们在78集那集就是聊说长得好看在职场有没有优势嘛，当中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因为那阵子我就很沉迷就是看一些就是跟就是政治相关的一些权谋的美剧，对吧，就是我很晚才上车了，看了 House of Card， 然后我有在那集当中举那个 House of Card 的一个例子，对吧，这个他也就是照抄了在他这篇文章当中说好看在职场上的坑，问号，揭秘美貌在工作上的优势和弊端，这篇也几乎是全文照抄，但是到当中还抄错了我的例子，所以我看的时候就是有种哎呀还有点小气愤的感觉，就是我提到了，我其实提到了2部美剧在那篇里面，因为我那阵子真的就是很迷那些美剧嘛，所以我还看了一部就是相对小众的，是今年上了一部奈飞上上了一部美剧叫那个 The Diplomat， 外交官吧，对吧，所以我当中其实我的第二个例子说，哎，说在美剧当中提到说，哎，你作为一个外交官需要你好看但不要太好看，其实是在那个就是 Diplomat 那集里面就带出来的例子，
用的是那集，
对，然后结果在他这篇公众号里面他就说是这个例子也是在那个纸牌屋 House of Cards 里面提到的，我读到的时候就有种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心态都有点扭曲了，本来是想说哎找笑一下就是实锤看他到底是怎么抄的，我后来就变成就是大家来找茬，就觉得说你怎么抄也没抄好呀，
抄也没抄的，就是自由发挥的东西都给改错了，
对
吧。然后这个一个是说就是说那些例子啊，就这真的是就是很啼笑皆非的，然后第二个就逐字逐句我们就已经不说了，这个我们已经是对过了，就是这些例子也抄，然后第二是那个行文结构，就是他的行文结构跟我们的这个说的结构一模一样，就是整个这个大框架都一模一样，就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人抄袭他或怎么样，可能就是说这一段内容对吧他抄也抄，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内容，他这个就是说整个结构的内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开篇有说让我们发现这件事的就是他最近的那一篇怎么升职的这一篇嘛，那我们当时说了3点他也说3点，然后一模一样，就3点名字这样，并且我们还有一次说了离职需要注意的6个点，这个是我们当时19集说打工达人该去还是该留，下定决心后如何辞职不会得罪人，对吧，我们当时是说了6步，然后他这篇文章也是6步，步步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做那一集的时候这个也不是我们原创的，因为是最早是有一个哈佛商业周刊他说了一个说离职的6点，但当然他就是总结了一个6点，然后我们做我们频道的时候我们那一集一开篇就告诉大家了，这一集的缘由是因为我们读了哈佛商业周刊的篇6个点的这个文章，然后我们后来在频道里面可能展开了一下、就是
非常感同身受，对吧，
对，非常感同身受，然后我们展开了结合自己的一些例子嘛，对吧，之类的，然后他是什么样呢，他的这篇我现在就在看他公众号的这篇啊，他叫这个叫6宗离职罪，然后并且他的前他是通篇，当然是没有提我们的频道，并且他也没有提 这个哈佛商业周刊，就是他也没有给到最初的这个说源头。他的前言是这样的啊，我读一下。他的前言呢是，我把他名字略掉啊，他的前言就是说，是我多年工作观察与人交流和自己在某地外资的经验，我总结了一个离职六部曲，千万不要因为离职而断送你的前程，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对，
他最后还押韵了一下，但是
他不是抄我们，
对，
还就是抄袭了这个哈佛商业周刊，也没有给人家 credit。
对对，就是他反而说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总结出了这个六部曲，那这个就是太有一些贴金了，就是我觉得那大家都是，如果这个灵感是，包括我们频道其实经常也从其他经常也从很多渠道得到灵感啊，就是我们频道有很多缪斯嘛，对吧，那这个都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起码你得就是提一下，然后就是说是让大家也知道就是你这个灵感的出处嘛。
对对，那你这个还不是我最抓狂的一点，我下面聊的这个是我最抓狂的，我不知道听众能不能 get 这个点，就是我们有一集聊到那个35集，职场必修课和男生做朋友，这集也广受好评，然后包括他抄袭在他公众号之后，这篇也是他比较火的一个阅读量，对，这集当中他也是最让我抓狂的点是，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初做频道，想说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想聊的话题跟现在的时事比较结合，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发生了一些孟美岐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也想踩热点，当时就觉得得踩热点，得要流量。
对，然后老周我当时就增加自己的网感了，每天在 B 站上面看，但我本来也是真的喜欢沈亦菲老师，我必须要说我是有看的，我那个平时就有关注他，然后当时他讲到了这一集，然后我就觉得说非常有共鸣，因为他是也是从那个孟美岐的事件引开来，然后提到了一篇就是社会学的一篇论文，就说其实你在社会上能赚了多少钱取决于你身边的朋友的一个收入来源，而这个社会毕竟很多的就金钱和资源都掌握在男生的手里，所以说如果女生完全杜绝跟男生做朋友的话，其实是杜绝了你自己的一个经济来源，对吧，就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认同，所以我而且包括我们后面还引申开来的说男女同工不同酬这个问题，然后当然也举了很多，
就开始拉着点 life 了，
对对对，也举了很多就是我们是怎么跟男生在职场上做所谓的朋友的这么一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完成度很高的一集。最让我气愤的就是他在抄袭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就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他就说我也很喜欢沈亦菲老师，就我知道我不该生气的，因为我知道他是逐字逐句用翻译软件翻的，就这句话翻的是老周我说的，我很喜欢沈亦菲老师，但我觉得你抄就抄吧，怎么把别人的心意也抄了过去，哦，我看到时候真的就是别的我都接受了，我觉得就仙儿还在我面前有种就感觉，哎，就觉得抄的也挺搞笑的，还在那边就是笑笑就是缓和一下气氛，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有种哎呀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就有点受不了。
对，而且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这里澄清一下，并不是我们觉得他这句话是抄了，而是就这整个一段话都是逐字逐，就是他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沈亦菲老师，对吧，但是这句话真的在那个语境当中，因为他整个这一段的所有前文和所有后文都是逐字逐字逐字逐标点符号的抄，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是非常肯定他这个是不走心就他说的这句话是他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沈亦菲老师或者真的喜欢沈亦菲老师，这句话就是在这个语境当中都是一个逐字逐句在这一段话当中被抄的一句。
对，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刚才忘提了，就是他的公众号不是会有加粗句吗，
对对对，
就是凡加粗句那就是精修，
对 对
就是完全就是逐字逐句 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那个当时录的照搬，
对
呀，
就我们后来还就是苦中作乐嘛，我们听到后来还苦中作乐，因为他不是写了8篇还是多少篇嘛，那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是包括离职，刚才我说离职是我们的第19集，那我们频道现在做到89集了嘛，我们还在那苦中作乐，因为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呢，他因为他那个加粗体都是这个灵魂嘛，就是
京剧，
京剧灵魂，
就是先平时一直鞭策我要多说京剧你现在发现我说了很多京剧，
那真的是太高级了然后呢在我们初期的那些节目当中，他的那些加粗的体的那些字啊，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口条没那么顺， 他一些就是什么语气词他是还会剪掉的，他得剪掉一些语气词，或者剪掉一些比如说重复的比较这句话没有那么顺，因为我们毕竟是口语嘛，对吧？
对，
他那集如果抄的
是我
们十几集二十集早期
的, 早期
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当他抄到就是七十几集八十集就我们的后期，就也不说就更近期的作品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后来自己都有一种自己觉得自己进步了的感觉，就是他其实不用删除任何不用精修任何，因为我们自己因为在说有些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比较
成熟的流畅的表达，
对对
对，
我们后来就是觉得自己也进步了，以至于他需要精修的内容都没有了，就后来真的就是说是也没有那种磕磕碰碰的嗯啊啊啊这种语气助词，他就是逐字逐句一字一句一句一句 一字一字一字一字都完全都一模一样，
苦中作乐，我们后来完全是在苦中作乐，还觉得自己还进步了。
对的，
对，
我们后来一看到他文章里有粗体字我们就很开心，就觉得有一种要查要那个就是那个游戏叫什么？看看谁来找茬？
对，大家来找茬，还邀功了。哎，你看，这是我说的吧？
对对对，
就完全就是已经走偏了啊！不走偏，我再说一件搞笑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逐字逐句的一个抄袭，所以当中很多我们惯用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这样。就其实你知道自己的口头禅，因为你的朋友可能提醒过你，然后你也知道有一些特定的表达是你很喜欢的，比方说某个比喻，就是你很喜欢的。
就是觉得自己别人说不出这种
对感觉
抖机灵，而且有时候其实是个抖机灵，
哎，
就觉得别人抖不出这个，
哎，对，
这个就是我，
哎，心里还有点小得意的那种，
嗯，
就是你一眼就可以发现别人在抄袭你。我这里叫长个例子，就是我没有人发现过还，但我自己给自己揭发一下，老师我非常喜欢 plant the seed 这个英文的这个描述，
嗯嗯，
因为这跟我以前做咨询有关系，就是我就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别人想买我的这个产品嘛，
嗯，
就我就自己感觉研究出一条道路，就是说我要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感觉给你洗脑，
嗯，
对，然后我觉得英文当中 plant the seed 就是那个就是刚才这句中文的最好的一个翻译，
嗯，
所以我是很喜欢这个比喻的，
嗯，
所以我在多次在录音的时候我都提到说在别人的心中种下一个
种
子，
这个，
种
子，因为我们频道也是就是说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也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应用英文嘛，因为其实 plant the seed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也不是常，就是非比是个英文的一个说法
俗语，对，
所以对吧，然后但我们也努力了就是把它换成一个中文的说法，就是说在你的心中种下这个种子，对吧？
对，真的这一读我就是这种觉得是这肯定是我当时说的，
对，
对吧？
对，就是说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常用的中文的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一个习惯嘛，对吧？对，还然后的那听我们听到现在，可能你也发现，就是我呢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是一个口语化的，这样是一个播客嘛，是一个口语化的情况，所以我这个其实以前我都没发现，我是因为这次抄袭事件才自省自知了。
我也没有发现，其实
我呢有一个口头，我特别喜欢说对吧，对吧？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想想，那我这一集可能也说了很多对吧，因为我就这个可能就是有的人喜欢说嗯，有的喜欢说啊，我喜欢说对吧，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频道，他那个创作者他写的那个文章，因为他而且是因为他的那个形式，我们再说一遍，不是一个博客的形式，它是一个书面的，它是一个公众号是个文字的形式，所以这个对吧这两个字呢就非常的突兀，非常
的
就没有人会在写字的时候写对吧这两个字，
非常的口头不书面，对吧？
或者说是没有人会用这种频率在一个书面的语境当中频繁的用对吧这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呢那个翻译软件在翻的时候呢都翻进去了，然后呢他可能也懒得把所有的对吧都删掉了，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加粗体的时候呢他也是会删一两个对吧的，就在加粗体，我们也知道加粗体因为代表了他精修了嘛，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哦这个对吧他删掉了，对吧？然后后来但是呢在
你刚才你听见自己说什么，你说加粗体对吧删掉了，对吧？
对，然后呢但是不加粗的地方我觉得他可能也比如说没有真的花很大的心思去自己逐字逐句读一遍，所以经常就会有什么对吧或者吧啊，或者就是这种对删掉了吧还留着的这种，或者是听写软件没有听清楚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是就是看着都乐了，就看到后来就是说我觉得就可能是我们两个本来开始一个很严肃的会议， 对，就是说是啊、这件事，哎呀，发现了，然后数了一数，哇，还有八篇，哇，然后好像看的就是说是。都是很眼熟的这种遣词造句，以及这个结构这个想法都一模一样，本来是两一个很严肃的一会议，我们两个人都正襟危坐想了这要怎么办了，然后还去想网上查查，就是说大家比如说网上维权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后来逐字逐句比较，后来就有点搞笑了，就是变成一个这个抄的太直白了，以至于都有就是都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事外的话，就觉得这是一件就是说是非常可笑的事。
对，哎，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今天本来说不想聊职场小 tips 的，但我其实觉得这所谓的抄袭也是一个在职场上其实经常会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就也是英文当中的一个经常说的说法叫 eat your credit、对吧，就你在职场上很有可能就是你做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哎，你是辛辛苦苦那个就是忙前忙后加班的人，但最后可能说大家一起要说哎邀功的时候你就隐形了，别人好像平时你怎么给他发邮件都不回，要邀功庆功的时候哇回的那个快，对吧，这样的情况其实经常发生的。我其实怎么说也不是说苦中作乐，但是我还是在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我跟先生之间的一个默契的，就是我们作为职场人的一个默契，就是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要说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个情节恶劣的事情、对吧，因为他的抄袭的程度我其实觉得是让人有点伤心的，但是当时我跟现在就是发现这件事情的第一反应，我觉得我们俩都是还是非常冷静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完全就是说被那个气氛就是气愤的情绪冲昏了头脑，或者说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说我马上就要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要去跟他对峙也好，也没有说要去跟他说一定要就是什么剑拔弩张也好，对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想说这件事情到就是发生了就是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怎么样才能让它可能变成一个就是对我真正是可能比方说也不能说是有帮助嘛，对我来说可以减低我最少的损失的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俩作为职场人的一个当时的第一出发点。
对，我当时真的其实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这个就是说事情的赛道不一样，但是就是工作上经常碰到这样的事，然后我想想如果我在工作上碰到这样的事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我也不会说是一拍桌子然后要搞的就是要
鸡飞狗跳了，
鸡飞狗跳去什么人力资源那里告啊，或者去什么
老板
那
边告
啊之类的，那但是我肯定也会就是说是也不能当小白兔嘛，就是我肯定也会让对方知道你这个是越线了，然后呢我不是好欺负的，我希望你知道我知道你做的这个事，并且我希望你知道你这个是非常强的越线，并且呢这件事放到谁那里我都有证据说这是越线的，
对，
大家都是先礼后兵嘛，那就是说那如果那你就此收手的话以后也是能够好合作的，
对
对吧，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对，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做这一集的初衷，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你就当一个八卦听听，如果也能够汲取点就是教训或者是职场的小 tips 那也算是意外所获了。